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里，
我是亚威。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又开始录 podcast，
因为是因为开心录音这件事情，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跟不同的人互动，然后都可以知道更多的事情。然后虽然有些事情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或者看一些资料，可是如果你可以跟真的人互动的话，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每次在录音的时候，我都很期待说，如果今天有个来宾跟我们互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火花？那我们接下来邀请这个来宾呢，我觉得也是蛮酷的，因为就是他的身份本身就是蛮多元的，对，那他能够跟台湾原住民之间有什么互动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也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的。
OK， 而且我们今天来的来宾是亚威的朋友，
对，他是我算是大学学弟，虽然跟我不同系，但是还是我大学学弟，
差很多的那种。
没办法，我在大学实在待有点太久了。好了，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阿 Kin。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阿 Kin， 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
哎，这么快吗？
我这么快就讲，
只是想说，我们等一下 Q 他说你是马来西亚人这件事情。好，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就是阿 Kin 他本身是马来西亚人。那就是大家如果现在看我们的那个标题，很明显就知道，其实我们确实就是要讲跟马来西亚族群有关系的事情啦。那因为刚好。你知道我身边的外国朋友真的不多。阿Kin可能是我少数的外国朋友，
少数还会联络的外国朋友。
对对对对对，
那么请他多讲一点他自己。
好啊好啊，你再多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那我来台湾已经12年这样，然后我是男同志，所以然后我现在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
等一下，
是要介绍这样子吗？
没关系，没关系，
可以可以。
本来我本来想多讲说你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什么，在哪里啊，或是生活在哪里，
这些都可以啊，就是按照来宾嘛，你干嘛给学弟那么大的压力？
不是，待会我会聊到啊。
对啊，
等下听到说哦，又是这男同志，
是有深度的男同志，
有啦有啦。好，来阿Kin继续讲一下，你还有什么你想要分享的跟马来西亚有关系的你自己吗？
然后我是城市人啦，我就是在吉隆坡长大，所以过去其实我在其实马来西亚的哦。我怕我会开始聊起来，
没关系，
没关系，
直接
开始。
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就是看到课本里面就是写说，就是马来西亚一个多元族群，大家和谐共处，有的没的。那对我的成长经验，就是我小时候我家的社区到学校，其实都是以华人为主。就是其实也很也不是说好没有机会见到其他的种族，但就是相处，实际相处交朋友的机会很少，所以说真的，我的从小到大，我的核心的朋友圈或者我就是接触的群众主要都是华人，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其实也还蛮就会让我想到，其实有一个经验是我刚来台湾的第二年，就我进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的迎新啊，然后就是我们这一组，就我是马来西亚人嘛，然后我们这一组还有一个原住民，然后就是在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哦我是马来西亚人这样，然后你知道台湾人就是会有种很客套的那种反应，就是哇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哦好对，但是到原住民介绍的时候，就是台湾人就是其他的台湾人也发出哇原住民，
但是你觉得他那哇里面是有带什么东西的吗？
我都会觉得说好，因为我是一个马来西亚来的人，你们觉得新奇没有关系，但为什么一个台湾的原住民，然后你们也要发出一个这样子不好的声音，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就是在台湾原住民的比例很少，所以其实很多像这种可能都市人啊还是什么的，他们可能生命经验，
台北人，
对台北人，可能他们根本也没有看过几个原住民，
没错没错，
对，然后就发出一个好像看到外国人一样的惊叹。
好，我们先我
可是我刚刚想要直接从他的刚刚的介绍里面直接问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他刚刚介绍很有那个就是对他生活环境的那个怎么讲影像的感觉，因为他刚刚讲到一个叫城市人的概念，所以城市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住在城市的人，还是你们都时常譬如说我们就叫都市人，你们就叫城市人，是这种用法吗？还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
还是你只是纯粹只是讲说因为吉隆坡是个大城市，所以你自称自己是城市人，
对，或者都市人也可以啦。
哦，你只是说他
只是用词的一点差异而已，
对对对，
哦，可是因为刚刚提到是全部都是华人，所以等于说华人是大部分都居住在
城市
里面吗？
也并非如此，但是 如果要说的话，当然是有蛮大的一部分比例 可能如果相较于马来人或者印度人，就是像我们会看到乡村的地区可能就有比较多的马来人口嘛，但其实马来西亚其实真的是一个族群区隔还蛮明显的，就是有些地区就是马来人比较多，有些地区是华人比较多，这样你很少会看到说一个地方它的族群的比例会比较
平均、
嗯、对对对。
那刚刚那个迎新的过程中，你听到有一个人就是是原住民，然后大家也是这样子惊呼，然后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刚刚你在讲说你的社群里面都是华人，然后你也知道就是你们国家里面有原住民，嗯，然后你很像没有接触过，那你对他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吗？或者说，哎，我也想要认识看看他，或者就觉得 OK， 他可能跟我国家的原住民，
对你看到这个原住，看到台湾的原住民，跟你想象中的马来西亚原住民的那个，你在接触他的时候会有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先从长相。
没有啦，那
开玩笑，
因为我个人啦，以我的偏好，其实我喜欢肤色比较黑的。如果你要从长相来说，就是这样。那好，撇开这一部分了，因为我们今天也不是什么求偶节目。
求偶。
你那时候看到的感觉？
对，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感觉，就会觉得。天哪，可能要讲到求的对方。好，我那时候看到的感觉，
你真的有去追求对方吗？
不是啊，我们想要先厘清，是你看到他的感觉跟你看到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的感觉是一样的。
好，我们先跳出来，
你们不要一直执着在男同志那一块好吗？
对，就会因为在我成长经验中，我是在吉隆坡嘛，吉隆坡其实是在西马，就是我们说马来半岛这个区域。其实马来半岛的原住民比例非常少，就是如果我不把马来人视作是土著的，就是原住民的范畴。
先跟观众讲一下，就马来西亚人他们在讲原住民的时候，很常会使用土著这个字，对，所以可能要先让一些人先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在。看一些跟马来西亚的官方文件上面，他们时常会把马来人以土著民族的方式去理解，因为在台湾如果讲土著的去形容原住民话是有歧视的疑虑的，
对对对，
所以我先跟听众讲一下这个状况。好，没关系，阿Kin继续。
因为像以身份认定来说，马来人其实是土著的大宗，所以他们可能占了90%吧，就是没有，所以剩下的其他的少数族群。就是他们也是原住民，但是其实有一大块的我们所谓的半岛原住民，就是在西马的原住民，他们其实没有被当成是被保障的范畴。
对，
所以他们会跟东马的原住民会有待遇上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他们因为西马的原住民比例大概是占西马的人口不到1%吧，所以说真的，而且他们很多可能有将近一半的都是在做真的是比较传统的生活，就是在离不开森林，对，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是没有接触过原住民的。
OK，
对
OK，
因为如果是这样，像如果是在东马可能沙巴或者沙老约，以沙老约来说，它的原住民比例可能60-70%吧，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原住民，但是像西马状况就很不一样。所以说真的，我就会比较，我后来就是去回想说迎新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今天在马来西亚，我看到一个原住民，我终于一个原住民出现我身前面，我觉得我做出的反应会跟当时迎新的其他的台湾人一样，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的，而且我完全不了解这个族群，所以我从小到大，以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课本其实会介绍人口分布啊，我们马来西亚族群之类的嘛，但主要的介绍都集中在很少，而且都只介绍东马的，可能像卡拉山族、一般族，就是特定的那几个比较大众的族群，西马的原住民其实是完全被略过，对，所以我们小时候在西马的族群的你要填什么资料啊之类的，那种资料上面都很简略，就是区分三大种族嘛，华人、马来人，
是是，
对，就是其他，
他是属于其他，
对，他们只是属于其他，而且这个其他是一般人根本不会在意，也不会提起，也不会看到。
了解，了解，了解。哎，我觉得蛮有趣。那我其实蛮想问，是阿Kin你的第一次在跟马来西亚 的原住民接触的经验你有印象吗？ 你有印象你第一次接触到他们的经验？ 你接触台湾原住民经验就是大学那次嘛，嗯嗯，那你第一次接触你们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的那个经验你有印象吗？大概是，
好，那我再重申哦，嗯，我这边是没有把马来人化为原住民，嗯，
OK OK，
对，嗯，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像这些真的是少数族群的话，嗯，是我有一次带我的前男友回马来西亚，嗯，这也是姚毅的朋友，
哦，真的哦，好，没关系，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嗯，
然后那时候就去，我有带他去某一个森林公园，嗯，然后他有一个配套的行程，其中一个行程就是去参观原住民的村落这样，嗯，所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原住民，然后他们有点像是向游客展示他们的文化，嗯，那种感觉，
啊，那
就是原始样貌那种，
对，然后他们其实是生活是真的在非常深山里面，嗯，然后等于据我的了解啦，其实很多的地方在我去的时候他们的供水供电什么的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生活机能非常不足，嗯嗯，就是完全现代化程度很
比较低一点
比较低的，嗯，
的那一些聚落那些，
对，嗯，但我后来其实会有反思说其实也很多马来西亚的原运分子，嗯，就是会觉得说政府其实在实行很多的所谓的现代化政策也是一种同化政策，
是，嗯，
对，不管是甚至像是要他们去改宗教，嗯，就是要变成主要是变成伊斯兰教，嗯，对，所以后来其实我自己也很挣扎说就是他们其实是应该要保留这样子的他们的传统的风貌，嗯哼，还是政府必须要做更多事情，嗯，对，但是一来就是这个所谓他们保留自己原本的生活的样态他们有多少的决定权，嗯，其实也很少，嗯，因为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处境就是政府今天要把你的地收回去，嗯，他就可以直接征收，嗯，他只要给你一定的补偿额他有权利直接跟征收
，OK，
对
，OK，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有保，我觉得是在很多层面上都很多不足之处了。嗯
嗯，我现在听下来其实有一点 confuse，欸，就是就我自己的台湾的族群经验跟马来西亚，就是刚刚阿英讲的这些，我觉得我没办法想象，因为就是有好多好多可以问哦，就譬如说，嗯，可能也是等一下我们想要提问，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过程？是阿金刚有提到，就是马来西亚人这个范畴不代表是土著，
对，
所以等于说他们有现在或者在这个历程中有一个新的身份认同的感觉。可是刚刚又听到了，就是东西马对于原住民的保障，很像有一群原住民甚至是被遗忘的，嗯。嗯然后就 你懂吗？
我懂，
就是，
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阿金他要一直表达说他不把马来人先不把马来人视为原住民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了，
对，
因为就会变成说其实马来人他也是马来西亚的原住民，但为什么他要被今天我们很多在讨论可能真的要讨论马来西亚原住民的时候他要被排就可能有点像是被排除在外，我觉得最大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蛮想要讨论的一部分就是马来人跟华人跟印度人其实算是马来西亚组成里面最多数的那几个嘛，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对，那也就是说他们的冲突也是最多的嘛，那因为我们这些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我们要查一些跟马来西亚族群有关系的问题，就很常会看到一些你们知名的那些历史事件，那也可以看到一些马来西亚电影里面很常会提到说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冲突。
可是在聊这之前我可以再往前问，是因为刚刚就提到就是有一群原住民是被遗忘的，是为什么？就是在整个如果说以现在的马来西亚然后以原住民的福祉为方向，我知道现在有些改变的话，为什么那些人会被忘记？
是因为他马来人只顾马来人吗？
这句话，
还是说，其实
这句话怎么，
我自己的想象是有点像是台湾原住民的，就是原住民是一个大的概念，可是内部还有很多人数的问题，所以譬如说阿美族就最多嘛，所以如果我讲个举例而已，就是譬如说阿美族突然就拿到了很多资源，然后他们可以。
他们为自己发展，
对，然后我们就说，那就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最多的人就是台湾原住民，
那其他的可能卑南族、达悟族，他们就算其他，然后他们不会跟我们享有一样的东西，
有可能
是类似这种感觉，
还是说是更早有点历史脉络，是有点像平埔族群，就是这一群人他曾经也在政策上面他放弃，
对，
或者是他被迫放弃认同，
然后在可能像我们有应该 我不知道确切的中文翻译，但像土著法令、土著相关法令，他一定会去界定说那个范畴是谁、就是谁属于符合这个身份嘛、但是像半岛原住民就会被忽略在外，因为以马来西亚的西马来说，就是那个土著法令，他可能就是说西马这边就是马来人、然后东马那边就是、东马的原住民，就是沙巴跟沙巴。
对啊，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好奇是为什么他们是
被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说 我这方面我也没有到非常确定。
那会有人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马来人在掌权，或者马来人掌握最大话语权，所以他们有资格决定他们才是原住民，然后其他人不算是吗？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吗？
可是这样子好，那 回到你自己本身，你是华人，然后你在那边生活，然后你也经历过那边的一些事情，等一下我们深入讨论的、就是你要去讲说啊，都是原住民的福利都很好，或者都在为原住民、做事情的政府好了、那这一趴的人就是也在被你讲的范畴内吗？
他们在、政府里面是有代表吗？有官方的代表吗？就是在你的认识里面。
我只知道说其实整体原住民啦，他们的这方面都一直被弱化。
就是、但是你们上课又要学他们。
我们上课学到的真的是短短的几个一点点的介绍。就是所以像我刚刚讲到说课本里面的介绍也只是集中在比较大的族群嘛。然后也是一笔带过，可以说近乎是一笔带过、像半岛原住民也是我近年来去回看一些资料才知道说有一个族群的存在、所以我真的 我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被遗忘的族群
是、
然后我也不确定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当时没有被都统一就是被规范为是土著的方舟、受到土著的保障这样、然后因为马来人的、我之所以会一直强调说马来人在我这个讨论中就是马来人跟原住民要切开来讨论、就是因为他们的状况很不一样，就有点像是今天我们的转型，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转型正义的政策，要把他们之间就是族群之间的差距去弥平消除、但是就看到这个政策呢，它其实只保障了最多数的马来人、对，而且就是 还会再细分成就是被遗忘的原住民，跟就是比较被看到跟比较被遗忘的原住民的，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么明显的落差。但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我真的没有接触过这一块，就我没有见过他们，就更谈何就是我可能近年来才开始从报章看到可能跟一些土地抗争相关的消息，就看到他们的身影，我才知道说原来半岛原住民存在。
所以你对我刚刚提到说马来人只顾马来人这句话有那么大反应，是因为
我是不敢讲啦、
这句话在马来西亚算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
taboo 吗？
就是对啊，禁忌话语这种。
对，因为这就牵涉到说马来人至上，
还好
马来人特权，
还好我是台湾人啦，不好意思、
对啊，如果讲这句话说不定我就
回不去了，是不是？
应该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这句话比较常 你自己听到的是比较常出现在华人社群里面，还是其实在印度的社群或是马来人的社群里面 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就以我认识的交友圈，就是因为我认识的印度人很少，所以我这边只讲华人、大家会觉得不公平、就是觉得没有被承认、就是
没有被承认什么，
我们的权益没有被承认、就是明明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就是差异只是种族而已、就是为什么因为马来人华人然后印度人这样子的分布、我们就要被列为好像是比较次等的，
是
因为马来人至上主义，就是我们要承认说马来人具有这个特权。那我觉得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去认可说这块土地原本因为这牵涉很复杂的殖民历史的脉络，就是这块土地到底应该原本是属于谁的土地。但就会如果我们细究的话，就会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像半岛的原住民，他们明明也是原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获得像马来人一样的保障？对， 所以才会去思考说这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真的保障到我们想要保障的人。
你以前在马来西亚的那些生活期间，也有听过你的长辈或者说你们华人社群里面有讲到关于说族群的保障这对你们很不友善。
对，就是也包含这是实际也不用用听的，而是实际可以体验到的事情。
你自己体验到的是什么？
我在其实以理生学来说、
okay.
就是可能台湾人会注意到说哎，怎么好像很多华人会来到台湾、马来西亚的华人来到台湾吗？那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升学的路径有点像是我们很困，如果要在国内去进到比较好的大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所谓的种族固打制、然后所谓的我们通常在台湾其实一切透明嘛，你就有一个分数，然后你这个分数可以申请什么大学嘛、但在马来西亚没有，你就等于你考了一个很好的分数，然后你有一个你在一个很高的集聚，那你申请一个大学你不一定会上。对，所以像我后来就选择来台湾。
主要是因为身份吗？
对，就是因为族群身份、那如果说这一切透明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知道说你保留多少固就是多少固打给这一些特定的族群之类的、那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个资料是看不到的、我们根本也不晓得哎，为什么我的成绩这么好然后我会被 排除在外、我可能是 全国的前一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想要念医学系、但是然后他成绩绝对是全国的顶尖，就是他是拿最高级，就是可能我们他考13科然后全部拿 A 加之类的、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就、那但他在分发的时候他没有要到，他填的所有的学校都没有上、他的科系也都没有上、就是很扯，那是被分去可能去念
对他来讲是比较
完全不是他的期待
的、
对，你就会发现说哎，那为什么、我们就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我们是这样。
这个为什么应该不是从你们这边开始提的吧，应该很久以前应该都有人去提这些事情、那我想比较好奇的是你就政府方面没有对这件事情譬如说你们的固打制度为什么没有透明这件事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的澄清吗？
我觉得在讲这件事情要不要就是顺你刚刚开头讲就是请阿英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譬如说固打的制度或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查资料一直看到有一个叫做513
事件？
对啊，这
对
对，
我觉得可以
简单，对我们这些国外的人来讲，我们可能搜寻到就是你们某一年的那个选举造成的513事情。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可能不用太在乎的，可是对马来西亚人讲513后面接的是什么这两个字也有各自的诠释，它到底是一个。它是一个争执，它是一个什么，它是后面它被定义它的定位是什么，我记得好像他们也会有会争吵这件事情。
我先讲一下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听过513事件，
真的
就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就是课本完全不会提、这是一个被至少在我那个时代就是完全是不能提的一个事情，就也不是说不能提，而是大人觉得不能提，然后他们也不会跟小孩子聊到这个。
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下，阿金比我年纪还要小哦，所以他也代表说他的教科书应该是近代的教科书哦，不是那种好像我们已经是40-50岁的、
不像亚威是那种
我没有
台湾国立编译馆那种
靠朋友，不是
也没有多近代啦，因为我来台湾之后，我记得我们的教育就我们课本有改版2次。所以也没有多近代啦，但我觉得改版之后也不会有、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因为这个议题在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然后我们会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议就是这个词被拿出来讲，就是选举的时候，就是可能马来人就会用一种就是马来的政客、就是会尝试去制造族群的分对立嘛、他们就会说你们想要让513事件重演吗？就
是马来政客讲还是华人政客讲？
马来政客、
OK，
华人政客就是说我们不要让513事件重演，没有啊，那就是因为华人也有就是也有保守派嘛，
是，
对对对，然后的确以像我妈可能以前小时候其实我妈也不会聊这个名词啊，但我妈就是用一个很，
但是她经历了吗？
她没有、
她没有吗？
她那时候还很小、对，所以她也没有什么，她没有记忆，对、但对她来说就是我们不要去讲这些东西，对、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可以比较类比的状况就是对于马来西亚来说513事件的 的这个事件的存在有点像是喝吧，
嗯，
对于台湾人嘛，
对。
但是像我来台湾之后才发现说，哎，为什么我们在马来西亚不能去讨论？
嗯，
我们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有。
嗯，
对。然后这要一直被视作是一种禁忌。
嗯，
就是我真的，反而我来到台湾之后，我才认识这个，我才去阅读相关的资料。
马来西亚，
是我真的是来台湾之后，我才有办法从很多的华人的学者，就是来台湾留学的人，他们写的资料去认识马来西亚的实际的历史。
嗯，
因为我们的历史课本就是一样，它就是以巩固马来人的权利为主，简单来说就是要巩固这个马来人至上主义为主。所以像然后以吴亦凡事件来说，可执政者就会觉得它是一个造成动乱的，
是
一个黑历史，
嗯，
就不能讲，但选举的时候他们就会拿出来讲，对，就只是要制造族群对立啦。
嗯，
那对我来说，我对吴亦凡的印象就是我出以前的了解也只是说，哦，就是华人很多人被杀掉啊，
嗯，
就是那时候就是1969年，
嗯，
就是在反对党，简单来说就是在那一次的选举就是反对党赢了，
嗯，
后来就
是以华人领导的反对党赢了嘛，对不对？
嗯，以我觉得可以说是路线的不一样
，OK，
就是可能其中一边就是以原本的执政党，他们想的就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嗯 嗯, 嗯，
另一边可能也是像新加坡李光耀，他们可能倡议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嗯，
就是后者就是一个比较不强调族群之间的差异的嘛，
嗯嗯嗯嗯，
就是所有人都是马来西亚人的，
嗯嗯嗯，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当时因为反对党赢了，所以以至于马来人觉得他们的地位被挑战，
嗯嗯，
然后就造成了这样子的流血事件，
嗯
嗯。如果简单来说，
简单来讲是这样，
简单来说就是
后续影响，后续的影响其实就是一来嘛，就是族群上面的因为被割裂嘛，然后他们大家都所有族群都一起受伤，然后演变有各种事情，以及族群之间的对立是越来越严重的。
嗯，
那我觉得我蛮想知道的是，当时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你自己看待在不是选举的过程中大家的相处上面，你自己判断是 OK 的吗？还是他们还存在着说，哦，华人就是很喜欢抢钱，然后马来人他们就是想要有个稳定的，想要当
公务员
然后这种印象对你来讲是一个实际的刻板印象，还是说他是就是可能大家在讲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马来西亚有这样分，但实际上他们相处的相安无事，只有选举的时候才会被拿出来讲这样子。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像吴亦凡事件啊，其实对我这一代
了，
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经历过，然后我们是等于是这个历史没有被传承，这个记忆没有被传承下来，所以它对于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其他族群的影响我觉得是少的，因为等于是我过去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所以我会说它是一个幽影重重，就是，所以它影响是少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是华人，所以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影响？
但我说没有影响的原因，主要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它有影响
啊，
所以反而实际上大家去谈的，就是大家去谈到可能一些歧视其他族群的话的时候，不会把这个事件拿出来讲，对，但他之所以在大选会一再被提出来，只是让大家有点像是马来的政客想要
凝聚那个票仓，
然后也是一种恐吓，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恐吓，
嗯，
然后我们日常中感受到的一些觉得，哦，不公平啊什么的，然后一些或者其实很多说真的，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国家，
是，
就华人歧视马来人，马来人歧视华人，
你可以讲，
就是，
你可以讲这种东西吗？这是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okay， 就是这很明确，就像我以前刚但我大学是念社会系，所以说真的我对这方面比较敏感，然后像来到我插个题，就是讲一下，就是我来到台湾之后，我有家就是其实马来西亚很多，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很多在台湾，所以其实很多的学校都会有那种马来西亚同学会啊之类的，所以我当初可能在参加马来西亚同学会的时候，其实 因为主要是华人，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可能如果聊到就是可能不经意就会聊到说哦，一些马来人很懒惰啊什么的没的，这种比较歧视的或者歧视同志的话之类的，然后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听到，我没有很开心，所以我就不会再跟他们混，现在的时候就是这样。那这是因为我有这个敏感度，但我从小到大其实我以前也是讲很多这种歧视的话的，就觉得马来人就是很懒惰啊，就是他们，然后这种马来人很懒惰的论述是从长辈那边传承下来的，
是是，
就因为他们懒惰，你看就是他们进大学，他们拿就是四个 A 也可以跟我们十二个 A 进同一个科系，他们这么懒惰他们就可以进到了，
相对剥夺感很严重，
对，相对剥夺感，然后就觉得所以他们也不喜欢努力啊，所以他们会这么懒惰啊等，然后甚至连马来人自己，就比如马阿迪他自己也去说马来人懒惰，对，但其实我后来去查一些资料啊，可能就会发现说这种为什么这种马来人懒惰的论述啊，其实是从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带来的，我相信其实台湾应该也有看到一样的现象。
你一直讲，我们一直觉得好像
很有趣，
被讲自己的感觉，就有一种被戳到说我们，
没有，可是我一直
我们有类似这样子被建构的样子、啊、
就像加分，就像加分事情、
啊啊啊、
可是我能够理解，就是马来西亚有它特殊的那个脉络、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平行线、可是其实很多事情是有交集的、可是我又没办法，可是我又没办法直接骂他
废话，他讲的是马来西亚的事情，
我知道可是如果说发生在台湾我早就已经，
对，如果今天我们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假设今天台湾原住民他有一个政权，或者说你们马来人并不是马来人在掌控政权，然后人数相对少的话，说不定你讲这些话都会有受到很严重的那个差异。
那我要拉回来讲到那个因为我觉得刚刚漏掉讲五一三事件之后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转变，就是政府要开始推那个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消弭族群之间的差异嘛，
没错，
就是经济上面的落差。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转型正义的行动，但我会觉得他不具备转型正义的精神，所以连带的我会质疑说他接下来的发展，那为什么我会说他没有转型正义的精神，他其实是以马来人要巩固马来人至上为主，以这个出发点，就是说他其实有点像是这是特权、而不是说这是一种权益的保障，或者
了解
是要给回你们应得的东西，
对对对对，
而是完全只是以一个马来人特权的出发，就是因为他们是马来人所以他们就应该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是所谓的真的转型正义的精神，所以我才会不停的在批评不管是顾达志啊还是什么的，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施行顾达志，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保障一些像真的弱势的原住民，这顾达志没有什么作用，
是
没错，
因为等于是这些原住民他们的人口可能跟占总体的原住民可能不到可能大概 10%、他们要怎么去跟 90% 的马来人竞争，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就不合理啊，
我懂
了解，
对，
我觉得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会有一些很尴尬的地方，是假设你们今天嘛在外面的马来西亚华人发现这个中间有问题，然后你可能想要做倡议这件事情，他们会就说你看这些华人又在想要试图就是影响我们马来人的一些权益，对吧，你们的讲话的那个力度就好像那个光一开始你们身份本身就已经让你们讲话，
可是我想问是都过这么久，以及在你这一代有没有我相信在群体里面应该也有反思的人，就是有右派有左派，就是没有交集嘛，就譬如说 有一群马来西亚人也觉得 这东西不是很好，然后有一群华人觉得这东西不是很好，他们有没有尝试在合作，因为我在资料上面是有提到就是他们很像曾经有达到共识嘛，就是你们曾经有成立一个什么理事会还是什么的，然后有送相关的政策进去，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我在皱眉
没有没有也没关系，可是我想问是就是有这样的讨论的可能吗，还是你觉得 这些搞不好也是政治作秀，就是就是为了要
你听过他巴黎讲的东西吗，
没有、
真的吗，在这里
还是在这十年间发生的
太少回去了是不是，
对，
二十年前
哦、那
20年前，那其实
20年前、那时候我还小啊，
对啊，
然后我也不关心啊
对嘛，他是来台湾才关心，
可是
我在台湾才启蒙，
他来台湾遇到原住民才关心，
台湾是我的启蒙之地
可是我有两个问题，是第一个是刚刚有讲到就是很像有华人的地方的社群或是要建构一个国家，他们都会族群的议题就会被
被消磨得很淡，就是刚刚可能刚刚你讲的新加坡或是你马来西亚那时候在选举就想要有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或者是、嗯、因为台湾现在也 走在一个叫做要有一个台湾人的台湾、嗯、可是对我们原住民来讲就是我不懂，就是我其实不太了解、嗯、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能够类比，因为每一个历史脉络的不同、嗯、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嗯、你来到台湾被启蒙，然后你也觉得说哎、欸，这件事很重要，那你有想尝试回去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社群让你做这件事情，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就夹在你在马来人或是华人中间，你其实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对我来说啦，就是我有思考过说我未来要不要回马来西亚做倡议这件事情、嗯、那对我来说我想要做的方向也是跟统治相关权益有关、
okay.
但其实我在就是过去可能跟一些马来男同志交流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症结点，也真的是族群、oh. 他们会觉得因为你不是他们的族群你无法去共感，你无法知道他们的处境、
oh、所以我们原住民真的人很好耶、欸
嗯、我们真的人很好耶、欸、
我们在嗯，我们在卡拉 OK 吧，你们汉人来跟我唱歌，
不是这种，不是这种，
哦，真的吗？
我觉得这
偏了吗？
我觉得这一样，就是大家就近代大家最常讲就是交织性的问题，嗯，对，就是不能因为说我们都是同志，然后你就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好像就可以应该是顺理成章要一起做这样的事情，那。嗯印度社群的同志，马来社群的同志跟华人社群的同志，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也有很多可能，即便他是同志，可是他可能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族群上面的事情，所以这中间就会出现差异，跟我们在台湾的各种族群跟不同的身份去交叠出来的一些困境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阿英刚是。就是的那个表达已经我觉得很明确是表达就是他们因为某一种原因所以族群的事情在前面、嗯、可是我觉得台湾这件事情很像我们还在厘清、
嗯、就是人太少嘛。
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族群跟宗教会在前面、
哦、
就对于
宗教会在前面还是族群会在前面、
嗯、那这边
还是因为是要谈同志才会让这两件事情在前面，
对对对、
哦、
然后以马来我刚刚提到马来人嘛，马来人他们的身份其实是在宪法里面有明定说这个族群要符合什么什么条件才是马来人、
哦、
对，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
我就知道果然，
所以伊斯兰教，然后你要奉行马来文化，你要讲马来语、嗯、对、嗯、就它有明文规定说这个族群
是一个官方的东西，
对，所以、
oh、my God
所以其实一个对我来说蛮吊诡的事情是你说马来西亚有宗教自由、嗯、但我不见得，因为
谁说的这句话，谁说的？
马来西亚政府有屁啦，就是你看一下马来西亚过去有马来人改宗教成功的案例吗、嗯、没有，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族群身份就跟马来、就跟伊斯兰教绑在一起啊、嗯、所以等于是今天如果你放弃你要改宗、嗯、你好像哎、欸，我的身份是什么、嗯、我就不符合马来人的定义，
是
我就不再是马来人了嘛，就是不可能、
欸欸、那我好奇有不同族群之间的联姻的状况、嗯、就是马来人娶华人或是谁嫁给印度人这种。
天哪，你们都一直在帮我开一些很大的题目、
哦、真的吗？这题目很大吗？
就是你们应该有听过娘惹
啊、知道娘惹的滋味、
对我来说娘
惹是食物吗？
对我来说娘惹也是一个，娘惹是族群、嗯、那
哦，抱歉，对不起，
娘惹就是以前的华人跟当地的巫族、
oh、
就是就是马人跟华人通婚啦、嗯、就简单来说是这样、嗯、对对对，
失礼了失礼了这位朋友
真的吗？不是，好，对不起，我跟大家说对不起。
这就会聊到说族群的划分其实是非常政治性的嘛，就是是看政府你怎么样去划分特定是你是什么族群，你是什么族群这样、哦、然后在独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的划分就很简单、嗯、就是马来人华人跟印度人、嗯、还有其他种族，但娘惹就不是一个族群、嗯、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娘惹会觉得我们要说我们其实也是原住民的一份子、嗯、所以其实原住民的定义，因为他们也是在这个土地很久啊、嗯、那原住民在 马来西亚其实有土著的翻译是 Orang Asli， 就是原本就在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嗯、然后还有另一个是 Bumi Putra， 就是地球之子，嗯，对对对，
等下你刚刚是英文还是马来文？
马来文，
哦，抱歉，
对对对，第一个很像 Aboriginal，
对啊，
对对对，就是 ORC 的直接翻译就是 Aboriginal、
哦、OK，
对，然后所以像那谁是原本就存在在这一块土地的，嗯，因为你要说马来人都属于原住民的范畴，但是像这些为什么这些娘惹族不算、嗯、他们不算土著，嗯，为什么？ 就是他们也生活在这边很久啊、嗯、甚至久到也比一些马来人还久，嗯，但没有，他们没有被划分，所以对我来说他们也是被消失的族群、嗯、因为等于是身份栏上就不会有一个娘惹族，嗯，这样子的。
那他像他们这样是要写勾其他是吗？如果他们今天要勾、是会勾其他
马来人华人或者其他，
我是说如果是娘惹的话，
对对对，
他们就是想勾哪个就勾哪个。
我觉得应该以现在的状况可能要看他们更偏向哪一边。嗯，我认识的可能就是后来就是以华人为主，就是勾华人这样、
哦、OK OK。
有，因为他刚讲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干嘛要问他解答，我就是他说娘惹族说什么他们也是原住民、嗯、然后我就想说难道他们不会说他们自己是华人吗？哦，对，可是刚刚他有解释哦，
因为他是同婚嘛、嗯、那早期因为马来西亚在伊斯兰的这边没有伊斯兰化那么多
OK、嗯、
所以以前的同婚是比较自由的、嗯、所以才会出现很多这样子人 的情况、啊、但是在独立之后然后到后来比较严格之后就等于是马来人改宗，就等于是这个身份认定已经在
了、嗯、他被固着在那边了、嗯、你必须符合才行了，
而且你又必须是如果你要跟他们结婚，就是跟马来人跟伊斯兰教徒结婚的话，他是一个家庭就是要信仰同一个
宗教，全部，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等于是你如果跟穆斯林结合的话他们改宗他们无法改宗、
嗯、
就等于是你必须要改宗
你必须皈依、嗯、
所以这个比例就会非常非常非常低，嗯嗯，就是很少发生的。
Oh my god，
然后等于是以前如果是马来人跟华人结婚后来就是娘惹嘛、嗯、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族群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后代可能有点像是我们是被同化吗？就比如说我今天华人我跟一个马来人结婚、嗯、我可能我就要变成伊斯兰教徒嘛、嗯、然后我的下一代应该我不确定，但应该就马来人变成马来人，
他就会觉得说反正我都改宗了，然后也就是成长过程也被影响，那我也就不会以华人自居了，
因为
会有这种状况。
可是我觉得这个选择会不会是因为政策上面你选择当马来人会更多的保障或者是社会的福利吗？
对于那个对于那个改宗过去的
我以华人来说、嗯、就是因为过去也有看到一些华人改宗到变成 因为婚姻的关系改宗变成伊斯兰教徒、嗯、但其实他们跟原生的社群会有很大的冲突、嗯、然后我不觉得刚刚提到那个马来人的特权的这一点会特别的
吸引到
他们、嗯、因为等于他是要 承受跟整个原生社群可能会出现断裂这样子的负担，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被迫、嗯、对爱情的魔力、啊、然后
这很像过去那种、嗯、我姑姑那个年代，就是原汉结婚他一定要抛弃原住民身份然后跟原住民社群、嗯嗯、对离开，可是不代表说汉人享受的他一定享受到，因为他在 甚至他进入那个家庭他的身份就是非常的明显，他甚至会遭受更严重的、嗯、对歧视或者是家暴等等。
我觉得今天讲的马来西亚事情我觉得越听越觉得很多跟台湾原住民的，
而且我在听
当代处境是有交集的。
我在听他跟你讲，因为我自己有去找，就是有一本书叫做《马来人的困境》嘛，
那是马哈迪写的。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其实有看他的摘要，其实他看的东西我都觉得嗯讲得好，就如果是放在台湾的，
我们今天想要表达是，今天如果我们以我们自己以我们的观点来看的话、嗯，马哈迪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合理的，
争取土地权利啊、嗯，然后觉得自己的土地怎么样，要应该自己使用，我都觉得讲得好。可是听完你讲，我觉得马哈迪有问题。
可是当今天这段话是讲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突然又不一样了，
对，
这问题又变了，
这个
嗯、就跟我们台湾原住民讲这句话带到。马来西亚的原住民讲这些话，这就真的是完全不一
样
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今天其实虽然一直在讲就是个人经验或者是在讲族群互动、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讲一个很大是国家怎么样去认定族群这件事情、
嗯嗯、没错，
非常的复杂，而且会复杂到影响好几世代，甚至它的那个精细程度、嗯、甚至会让两个族群就是没办法好好的对于未来的想象。
对啊，
对，我觉得
这个是
台湾要借镜呢，
台湾要不要这样做？
对啊，要借镜、啊，对，
台湾要借镜不要这样做。
因为其实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子对比，可是就像原民会好了，嗯、就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最高的主管机关，他对于认定平埔族群，他就觉得他不能接受。嗯，对，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原住民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你明明就有一群人也跟你一样更久在台湾，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认定他，我觉得我也是打一个问号、嗯、对，可是这其实就是政策或是国家的体制，就是那种 因为我们原住民也有被就是在宪法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就是从日治时期就很明确，就是我们是熟番或是生番，甚至那些界定，就是你原住民就应该居住在哪里，甚至连投票我们还分什么平地啊山地这些，就是都被固着化，所以 以至于现在在谈台湾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跳不出那个框架，对于那些事情对于我们原住民来讲就是打高空，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原住民为什么不能就是说你也是台湾人，或是我们来一起面对国际，因为这些身份我们没办法转变啊，就即使好你说我们在国际上面或者你跟我们都是台湾人好了，可是在现实上面或者在法律的使用上我们就不是，我们就是不一样，然后那个不一样
我们就是有差异，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其实就是过去的东西，然后一直在
没有被好好的处理，然后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对对对。
像对我来说最关键的就是你在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要喊一个我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好了，你在喊这个口号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承认说其实这各族群差异还是存在，而不只是想着说你喊这句话是大家都要一样啊，有的没的，
没错，
因为承认差异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对，一直以来都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啊，哎，其实我们本来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是想要请我们自己分享可能看跟台马来西亚族群有关系的不管任何的作品啦，那本来也想要请阿金来讲一下，但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且我觉得今天非常的丰富，
我们就等到时候阿金给我们东西，我们想说我们到时候就分享给听众看，我们在我们的 IG 上面再分享给大家看啦，
或者我们可以再约下一集聊电影啊，
他好，我仿刚他们的电影他都没看过，
我有看五月雪，你有看吗？
我没有。
那我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看到我印象深刻的马来西亚族群电影是黄明志，就是那个唱歌那个，每次都会有一堆争议的那个黄明志拍的那两部片，但是虽然可能电影本身就可能不好说，但是他里面提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蛮有趣的，就是马来西亚他本身也是蛮喜欢去做马来西亚族群冲突上面的东西啦，对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我跟阿金那边拿一下他可能推荐的东西，我再给大家看这样子。那本来最后一趴的访纲，我们是想要请闲聊，就是他就是在台湾生活好吗？最近未来是就是、
哦、应该是蛮幸福的吧？
最近很忙，
你只是忙搬家吧？
因为我们被就是我们会搬家也是因为。
我知道啊，就是他们家里的事情，他另外一半家里的事情，这是可以讲的吗？
可以啦，没关系。
你确定？你确定你另外一半想想要公诸于世？你们也算，哎、欸，你也算是一个小网红，看你那个追踪量也是不简单
哎、
欸。
那讲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莫名其妙，因为
来了大头针就是这样来的，
好可怕。
就是后来我跟王彦成分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逼掉，如果你需要的话，
哦，没关系，应该还好。反正我就是我本来就是去年跟他求婚之后，就是我才把账号转公开，然后转商业，然后就有提升，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就破10000，然后本来想说哦，今天。今年的目标哎，说不定可以来个20000这样。
我先来看一下现在多少了，好，你继续讲。
然后结果就是我跟他回去马来西亚，然后后来我们拍了一个牵在路上牵手，
对对，
然后我打他的手，就是说这是马来西亚不能牵，类似这样子的情境的影片，然后就激起很多的回响，因为它是一个短影音啊，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没有太多内容的短影音，但是没有意外，就是激起很多的回响，就是好像很多马来西亚人就会觉得这是马来西亚的同志，就会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处境，
是，
然后底下就会看到哎，有一些非同志就会跑过来说没有啊，我们这边你牵手没有人会管你啊什么的，然后就会有另一群有一点像是这变成一个哭墙，就是很多人就会来留言说哦，在他跟他的男朋友的确就过得很不自在啊，无法这样有的没的这样，然后也有一些马来伊斯兰教徒就跑来骂
说这个是败坏风俗这种，
反正重点就是那个影片真的流量很高，然后也让我的粉丝数直接从10000大概
他现在已经23000了，各位、
oh、my God，
说什么年底之前可以破20000，都还没有年终就给我已经23000了，是想怎样？
对我来说我很意外。那后来我跟王彦成聊，可能就会发现说因为马来西亚其实很欠缺类似像这样子比较的直接对外很公开的去不管是讨论还是呈现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一有这样子的东西就大家关注度 蛮高，
你看看，
你看，
本来只是想卖个肉，就发现变想要转成就是倡议型的东西，是吗？
这边哎，毕竟我本业是做倡议的，好不好？
但是就是 IG 就是放你们就卖个萌啊，卖个可爱就随便啊，都可以啦。
好。
还需要你指导吗？
不是，我在那，因为毕竟也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从他那个追踪数然后变成2.3的时候，奇怪，身边的朋友都去当网红了吗？嘿嘿
我可是一年成长10倍。
好了，不要再讲了，身边已经够多这种突然爆红的人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到这边，谢谢阿金就是分享他马来西亚的经验。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非常有收获，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啊，或是最终我们亲爱的汉人人可以了解说，其实我们在谈台湾原住民的处境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国外的经验去核对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说我们都有共同的什么处境，而是要看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的处境上面看到，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嘛，就是我们台湾原住民习以为常希望能够争取倡议的口号内容，在马来西亚居然会变成是一种特权，变成是一种对其他族群的压迫。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可以去继续去深究的内容。
以及我们其实邀请阿金来也是因为他是华人的身份，然后你也看到就是在台湾或者全世界华人的处境。那你也可以反思自己在台湾，如果你身为一个要将台湾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或是一个未来的路径的台湾人，以及你过去历史有华人的脉络的在台湾土地上生活的人，看你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在台湾土地上的不管是移工外配或是原住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去参考。
OK，
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谢谢阿金。
谢谢，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那你要讲你的那个 IG 吗？让大家追踪。
我们会放
给
大家，你看，你看，你看他，你看他啦，
掉出来了。
不然我来这边干嘛？
好啦，是阿基，那我是巴黎，
我是亚威，
好，拜拜，
拜拜。